诸位早安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刚才我们读了三遍，就告诉我们神的旨意，要我们这些是他的人，这些信徒常常喜乐，不断的祷告，跟什么凡事谢恩。我今天要讲的是从这个第三点先讲起，就是凡事谢恩。好像自有人以来，上帝创造人以来，就把这种感谢的心，这种种子放在人的心里头。我们记得亚当的儿子亚伯、该恩两个人就什么，就知道献祭了。所以亚伯用羊、用牲畜来献，这个该恩用这个植物、五谷这类来献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上帝喜欢亚伯的献祭，而不喜欢该恩。许多人误会说是上帝喜欢这个动物啊，而不喜欢植物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上帝接受献祭是看人的心，你的心是不是以心来献祭，是不是以感谢的心来献祭。所以我们晓得在人类的第二代就开始有献祭了。在旧约圣经里面那讲的是很多，最初我们讲这个创世纪八章二十节，那是第一次有祭坛。各位念圣经时会注意到什么，这个大水以后，挪亚看见水退了，那么船已经停在一个山头上面，那么他的船里面的牲畜跟人算是得救，所以他很感谢。他一出离开船就什么，创世纪第八章二十节告诉我们，他就租一个祭坛在那里感谢上帝，向上帝献祭，感谢上帝说你没有把人类都灭绝了，你还留下我们这一家来传后。那这是第一次圣经告诉我们有祭坛献祭。那再来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，我们注意圣经记载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，他做两件事情，先做两件事情，这都很有意义。第一件事情是说做一个祭坛，感谢上帝好像带领他一家平安。第二件事情做什么呢？挖一口井。你晓得这个游牧民族这个水是非常重要，一般讲这个羊，牧羊人就叫羊，如果三天没有水，羊就病，羊就害病。羊如果五天没有水就死。所以这些游牧民族带着一大堆的羊到一个地方很重要，就赶快挖井。那么人当然也需要这个水，那么牲畜是他们唯一的财产，更需要水。所以这件两件事情，我们注意到亚伯拉罕不先挖井，他是先做祭坛。那你做祭坛感谢上帝是第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保护，他不能经过那么多的苦难，途中这么辛苦来到一个新的地方。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有这个亚伯拉罕到了伯特利，到了示剑，到了西伯伦，都这样子一到就筑一个祭坛来感谢上帝。雅各到了伯特利的时候，他也修这个父亲的办法，他也就在伯特利先筑一个祭坛。雅各那个时候怎么讲呢？他说：“我遭难的日子，神看顾我，在我所行的路上，他保佑我。”所以他就这祭坛敬拜上帝，表示感谢。我们晓得这个美国有个感恩节快到了，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就是感恩节。那么今天多数全美国的教会都是感恩的礼拜。我在美国住这么多年，我觉得美国的许多节期除了这个圣诞节、复活节，这是世界性的之外，美国自己所有的许多节期当中，最有意义的是感恩节。我们今天在 Boston 这个地方来纪念感恩，感恩节，美国的感恩节也特别有意义，因为这里是移民最先到的地方。我们晓得17世纪那个 Mayflower 到美洲最先到，就是在我们附近。以后陆续的从大西洋那一边、欧洲那一边移民的船过来，这些移民许多就记载写，他们一看见新大陆，他们一上了岸，第一件事情怎么样？在沙滩上就跪下来祷告，感谢上帝让他们渡过大西洋，好几个月风浪危险，那个时候船很小，很苦很苦，现在平安到一个他们相信是神带领他们过来的地方。他们第一件事情都跪在沙滩祷告，那个情况现在有许多图片，非常感动人。他们那个时候欧洲的移民到美洲来，我们如果念一点美国历史晓得，多半都是在追求信仰自由的一片土地。欧洲天主教的势力相当大，所以那个时候非信仰天主教就受种种的迫害，再有就是英国国教也不允许这些小的教派存在，所以这些追求信仰自由的人仰望有一个新的大陆，就是美洲，到美洲来。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不是来追求美国的高度的科学文明，像现在我们许多人来是为着美国有好的这个 technique， 科学的发展很好，教育制度很好，我们过来。在那个时候差不多只有一个观念，就是要找一片土地可以自由崇拜上帝。再有比较灵性高的一些人，一些欧洲的牧师、神学家，他认为说到美洲来非但是找一个可以自由崇拜的地方，找一个要向全世界传福音的据点，那个是个很大的抱负，所以他们到美洲来。好了，我们如果看历史，这些移民刚到美洲的时候，他们是受圣经的影响很深的一群人，多半是清教徒 Puritans。 他们来了以后做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？会晓得吗？他们那个时候不在 我们新约时代不再盖一个祭坛了，他们是什么？盖一个教堂。现在我们如果开车到面积公路上，每个政府还保留几个小教堂，很小的，做纪念。我们有时候开车过去以后就没有注意看，很小的教堂，很简陋，简陋的不得了，里面或者有12条、20条最多的这个长椅子，人家崇拜。那个时候，这些移民一到的时候，壮丁还没有替自己盖一个可以住的家，就合起来盖一个小礼拜堂，把十字架放上来，就成为他们崇拜的中心。非但每主日在那里崇拜，平常祷告会什么都在那里，成为一个移民的生活的中心。那个时候的清教徒的热心跟现在美国一般人那是不能比，所以他们上帝赐福给这个国家，这200年来就会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国家。实在讲，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先民，这些清教徒把很好的基础建立在美洲，信仰的基础，他们付出很多代价。那么这个感恩节我顺便讲几句，就是刚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土地还没有开垦，还没有种植，天气这里有冬天很冷，所以每次这个冬天都相当多的移民死掉。到了有一年，大概是1966几年啊，这个我这里没有写下来哦，忘记那年，他们第一次吃饱，就是说自己农产收成吃饱了，所以他们。这个殖民地那个时候还是殖民地，还不是美国，殖民地政府就规定那一天做他们的感恩节，以后别州也有感恩节，都不同时，同时是一直到什么时候？一直到1941年，1941罗斯福总统时代才宣布我们现在的纪念的。这个感恩节定为国家的公共假期，那么全国在这一天庆祝感恩，吃最好的饭。可是这个吃饭当中不能少掉两样东西，就是什么南瓜跟 turkey 啊，跟这个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他们还没有足够主粮的时候，都是靠到山里去打这个 turkey， 那个还说是野鸡了，不是正式的鸡了，野鸡打。那么种南瓜很多，所以这两样东西成为主粮的一个主要的补充的食物。所以他们现在，所以这两样东西实在并不是太好吃，我们中国人也都盼不到喜欢吃。特别的南瓜，可是他们无论多丰富的酒席，他们一定要有这两样，所以它的意义就是要庆祝纪念先民他们所受的苦。好了，那么这里我们讲到这个，美国的感恩的情况。那么我进一步来讲，旧约时代感恩表现感恩多半是献祭啊。如果再讲一点历史，这个帮助我们记忆啊。最大规模的献祭是什么？什么时候？记不记得？有谁圣经书一点知道吗？所罗门圣殿盖好的时候，那个规模可大了。所罗门献多少呢？22,000头牛，这些都在圣经里面哈。12万只羊， 那在那里有一个祭坛可以放上20000多条的羊的牛，10万头的羊放这个祭坛上不可能，所以就用那个什么圣殿前面的广场，你们到圣地去看，圣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，那个广场啊占耶路撒冷旧城的1/4那么大，所以所罗门就在这里献祭。我们想象一下子烧10几万，靠近20万条的圣出，这个规模实在是大，那个烟呢恐怕是都冲到天空去了。那是所罗门圣殿最大的献祭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列王记上第8章第9章，上帝耶拉所罗门所献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所罗门很热心爱主，他这个敬畏上帝，他要遵循上帝的这个所有的指示，他求上帝赐给他智慧，所以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所罗门献的祭蒙神悦纳。可是慢慢的，我们晓得献祭成为一种宗教仪式，那就慢慢失掉了意义了，就很危险。有一种教会里面还是宗教信仰当中，如果有一种仪式，只是仪式而已，那就会常常变成一种形式，也没有实在的意义在里面。所以你们如果给我们刚才念的这个诗篇第50篇10节到14节，上帝怎么说？上帝怎么说？关系献祭的事情，神怎么说？我现在念的是这个现代中文的一本啊。他这样说，上帝这样说：说心灵中的百兽属于我啊！你所罗门，你这么多的牛羊，就是本来就是我的了啊！千山里的信珠也属于我，所有飞禽属于我，地上一切动物也属于我。他说我饿了，用不着告诉你们，因为这世界和其中的一切都属于我。我就记得这一句，上帝说你们献这么多东西给我，我需要吗？我需要你这些东西吗？世界跟世界当中所有的东西全是我的，全是我的。所以14节才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，如果不是以感谢为祭，以这么多的动物献给我，这是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记得这一句是我们今天的金句，世界跟其中的一切都属于我们的主的。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说，英国大英帝国的银行在19世纪是抽上全世界的金融最有力量、最有钱的一个银行，现在已经不是了。不过19世纪，就是本世纪的初年，大英帝国银行还是最有势力的。那本书上说，伦敦的大英帝国银行的墙上有一句话，就是圣经这句话：世界和其中所有的都属于我。这句话里面啊，意思很多。那么英国国家银行把这句话刻在他的墙上，这太有意思了。他是最富的一个金融，这个超商金融最有势力的一个银行。如果他们真的承认这些万物 天下的金钱财富都属于神，那这个可了不起了，他们会做很多好事才对。可是大英帝国银行并没有，因为这些钱是神的，就什么，就把这些钱用在神的事工上面了。他们还是造兵捡，还是抢这边地，还是帝国主义抢别人的东西，越抢越多。我第一次到伦敦去的时候，我只来美国四五年，也想回到香港工作，我自己一个人。那么我到伦敦去的时候，我特地去个大英帝国银行，我要看有这回事没有。我进去，那么他一个厅很大，那么许多人在这里在领钱交钱的什么的，我被走了一圈，比我们这个厅大多了。我找不到嘛，找不到那个墙上有刻那个字嘛，所以我出来的时候，那个看门那个老头子在那里，我就问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这本书上看见，说是你们银行上面墙上有这么一句圣经的金句刻在那里，我没找到，你有没有这回事？这个老头子笑一笑说：“啊，你问，他说你问对了人了。”他说：“我知道有，但是整这里边的人，你问经理，经理不知道。”他说：“就在那个框啊，现在已经看不出来，已经不清楚了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看门了，看60年了，所以我晓得有那个。”那我去看一看，那模模糊糊的确有圣经里面这句话。所以人有时候上帝给我们的那个智慧，你英国在强盛的时候，让他晓得这些权利、这些钱不是你的，是我的，那么他们也晓得，才会刻在这个墙上。可是不遵循，我们的许多，我们晓得圣经许多教训，可是我们没有遵循，就等于这种情形一样。那么我们再进一步讨论，旧约时代他们这些人啊，感谢神，向神献祭，为什么？为着什么？多半为着什么？我们来看一看。神经常的带领他们，保护他们，就好像雅各的祷告一样。雅各说：“我遭遇患难，你看过我，我所行的路上，你保佑我。”这个时代所有的感恩多半之中在什么？我得到平安，从神得到平安，旅途上没有缺乏，或者小孩子没有害病，牛羊也都好好的，为着这些感谢。到了大卫，多半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大卫感谢上帝什么，很多地方是感谢上帝帮助他战胜敌人，许多强敌要包围要攻击我们，神啊，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打退了敌人，为着这个感谢。总而言之，旧约的感谢之中，以国泰民安感谢，个人平安健康感谢。我为什么讲这些呢？我主要就是要带出在新约时代感谢大不相同。为什么感谢？就不是旧约为着牛羊增加、财神增加、打胜强敌、国泰民安祷告，新约祷告的境界更高。我们所要学习的是新约为些什么来祷告、来感谢，跟旧约相当差别相当远。保罗在写信给提摩太，他的属灵的儿子，他的信上为这三件事情感谢上帝。我们一听会很奇怪，哎，为什么我们很少像保罗为着这些事情感谢？ 我们的感谢都办还是好像停留在旧约时代是吧，我们为着我们找到一个好 job 置业祷告，我们为着我们的身体健康进医院开刀平安出来祷告，我也是在为着这些事情感谢。许多人为着修业完成考博士，哎，教授很帮忙，现在难关过了，感谢。为着婚姻找到理想的伴侣，感谢。很平常，这类的感谢很多，我们也不能反对这样的感谢，这应该感谢。这在范式里面啊，我们等一下讲保罗讲的范式是什么意思，这都在范式里面，所以这些我们都会感谢。可是这个感谢是停留在旧约时代的感谢。保罗为这三件事情感谢上帝，他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怎么说，我从前诽谤个神，我从前批评他，可是上帝怜悯我，赦免我的罪。保罗第一个感谢为着这样感谢，为着罪的赦免感谢。我们晓得从一个人的感谢为着什么感谢，可以看见一个人的灵性。就是不信的人来讲，他谢谢朋友的帮忙是谢谢什么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格。这个我们当中大概还有许多人念个三个演义是吧，我们想说三个演义最受一般读者尊敬的是谁，关公是吧，所以民间呢势力很大，许多人还拜关公。关公好在什么地方，他的伟大在什么地方，有的人批评就是关公义气很重，那什么义气表现在那里呢，他的曹操那个时候啊，用尽方法要收买他，要留着他用，晓得这个了不起的英雄，所以曹操啊，在曹操那边呢、啊、投奔他的时候，关公是很落魄，那个时候战败，好像等于投降一样的，曹操对他好得不得了，是吗？送几天就送酒席来，送金送银给他，盖房子给他住，送四个美女给他啊！那个时候美女可以在那里留送的，送给他。关公从来没有说一声谢。到了曹操送他什么时候，他谢他呢？有人记得吗？年轻人有练过吗？啊，到了曹操送他一匹千里马，这把日行千里的好马，赤兔马，嘿，他站起来谢谢子贡，今天送我这个马。曹操很奇怪，说你这人有点奇怪，我送你美女，我送你金银，送你房子，还替你叫皇帝加你一个官，很大的官做，你都没有说一声谢。今天我送你一匹马，你怎么谢谢我呢？哎呀，他说子贡你有所不知，我一天到晚想我的哥哥，现在我有这匹马，我如果晓得我哥哥在什么地方，我一天之内就可以回去找他。他为了这个事，所以从这点看出关公是一个很有义气的人，他不重这些物质的东西，他的目的心心念念，你给我个机会让我回去找我的哥哥，我为了这个谢谢你。那没想到保罗在谢谢上帝，谢什么？很奇怪，我们从来没有看见圣经看见保罗为着他的健康谢上帝。神啊，你这最近让我增长五磅，啊，现在本来我吃一碗饭的，现在可以吃三碗。我感谢你给我健康的身体。保罗常常旅行步道，遇着风浪，遇着危险，也没有看见他从水里给救起来以后， 他感谢上帝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我经过大难，你救我，让我平安。保罗很奇怪，他也没有为着什么，我要到这个菲律宾去，这个路途很长，我没有旅费，我祷告了，你给我旅费，那我没有缺乏，有钱买票，买船票，也没有为着这个感谢上帝。保罗感谢上帝三点，这三点我们要记得。他怎么说呢？我原是一个最大的罪人，我受，我犯罪，我侮辱神的教会，我迫害神的子民，我的罪很重，神你没有惩罚我，你赦免我的罪。保罗一再强调，我是罪人当中最坏的一个。我们把保罗看成圣人，是不是？是实在是圣人，可是他自己觉得自己什么罪亏最重的很。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他是圣人，在我们眼中，无论从哪个观点来看，都是圣人。可是他是罪人，是因为他常常跟主耶稣基督比，要看主的榜样。他一骄傲，或者心里头有点骄傲，说我很完全的时候，我很这个牺牲的时候，他一仰望基督的时候，他就马上觉得他是罪人，他没有一点比得上。所以他说，我不认为我自己已经得到了，我就是忘记背后，奔跑前面的路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向着目标直跑。好了，保罗非但第一点为着神赦免他的罪来感谢，第二点在十四节下是一节什么？我的主赐给我格外的恩典，就是什么？赐给我爱心跟信心，这是第二点，能记得。神赦免他的罪，他为这一点感谢。第二点的感谢就是说，神格外的恩待我，把爱心跟信心赐给我。你晓得我们要为主服，这个要侍奉，要走天国的路，我们愿意付代价带领人来信主。假定我们心里头没有信心跟爱心，我们什么都做不出来。我们说是要，可是做不出来。保罗承认，看见好事情我要做的，偏偏做不出来嘛。看见不好的事情不应该做、不应该讲的话，我偏偏的去讲去做嘛。给我点水。空杯子。对不起，我们知道，对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信跟爱，不是我们本来有的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。老实讲，如果神没有把信心赐给我们，我们不知道来做基督徒，不知道接受他。而这里讲，神所赐的爱心跟信心，都是因为跟基督耶稣结连才有的。保罗为着这一点感谢，他说：“凭着信，我们知道天地是神所造的；凭着信，我们知道上帝是生命的源头；凭着信，我们知道上帝是爱。”知道他赦免了我们的罪，凭着信我们知道主耶稣流血救赎了我们。那这些都不是我们的头脑想得出来，也不是科学证明的出来的， 我们的头脑没办法了解神怎样在六天之内创造宇宙，凭着我们的理性，我们的头脑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流血，我们的罪就得赦免，这都不是我们的理智可以了解的，这都是凭着信，上帝赐给我们这种信心，让我们能够知道他，了解他，敬拜他。为什么信这么重要？圣经为什么要说人非有信不能得到神的喜悦？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有限，知道我们凭着脑力，有限的脑力没有办法了解无限的他，因此他给我们开另外一条路，凭着信你可以认识我。所以人不是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乐，因为人要是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，不能得到他，不能接近他。保罗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我感谢上帝，他格外给我恩典，非但赦免我的罪，现在又给我信心，给我爱心。那爱心也本来老实讲不是人的本性，我们大家都知道爱自己，这倒是我们的本性，自我中心，许多事情一到都是先想到我的看法怎么样子，坚持我的看法，还是我的利益是在那里，我就争取我的利益。所以我们知道爱心跟信心一样，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而且爱这事情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信望爱，而其中最大的是爱。为什么其中最大的是爱？因为信跟望只有爱能够表达出来，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从那里表达，就是从我们爱。你知道跟人家有爱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就在那里表现了你的信，你的盼望。所以这里保罗深深感觉神赦免了我的罪，好了，我算是没有罪了，我感谢，可是我不能做什么，要不是他给我信心给我爱心，我什么好处都做不出来。所以什么力量叫保罗肯奉献他一生给主？因为说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基督而活。这种的爱心也不是人自己会有的，是耶稣基督特别催迫他，特别把爱赐给他。爱也说一句话，你对一个朋友的关心。故事有一个人牧师出去的时候碰到一个叫花子，说牧师啊，我今天他看他穿的那个白领的小人，牧师，我今天早晨还没有吃饭，我肚子饿，你给我一块钱好吧？牧师说好好，他赶快要拿皮包拿一块钱给就叫花子，一摸嘛，哎呀，换衣服早晨出来没有带皮包，这个事情我很常做，我今天刚刚没有带皮包出来，不然我实在是愿意给你你要的一块钱。就叫花子一听了眼睛都发亮了，抱着牧师大叫，哎呀，你给我太多了。牧师说我都没有带皮包，我怎么给你太多了？他说我这一辈子还没有人喊我是亲爱的弟兄，我多渴慕啊有一天有人会叫我是他的弟兄，今天你喊我是你亲爱的弟兄， 比你给我一万块钱我都高兴，一点点爱心会帮助人，会带领人来认识主。可是爱心不是我们自己本性上所有的，保罗说这是因为跟耶稣基督结连而有的啊，进了这个十四节这样子讲，跟耶稣基督结连而有的。第三点，保罗感谢上帝什么呢？好了，你赦免我，你赐给我信心爱心，就感谢。第三点，你使用我，你用我，你大用我。哎呀，这一点真是保罗觉得最受感动的。我原是一个反对基督的人，你赦免我就过了嘛，你还用我，还使用我。主不但赦免我的重罪，不但赐给我信心跟爱心，他还使用我，指派工作给我，视我作为信徒，别的信徒的榜样。哎，这个恩典在保罗想来大得不得了。我们能蒙神使用，要常存感谢的心。我们常常看见教会里面负责的人这样辛劳辛苦，我希望他们都会常常了解这一点，说这是神的恩赐。像保罗说，为着这一点我感谢上帝，你使用我，你没有轻看我，你把我当作一个可用之才，这样子来用我。这个这里的故事很多，我在翻译圣经的时候，在圣经公会很多书，所以这个参考书去看，看到我们这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时候，不是和合本圣经，比和合本更早的第一部的圣经翻译，那是马里逊版本，现在世界才剩两部，有一部在纽约圣经公会，在我们的图书馆。那么我有时候常常去看看这本马里逊这个翻译的，那么另外有本书写他翻译的经过。那么马里逊在英国念四年的这个中文，在图书馆自修，也没有老师，所以他的中文当然不够了，所以他翻译得很吃力，翻译这个圣经在中国。那么那个时候在中国啊，他孤孤零零的一个人来，第一个宣教师到中国来，在广州马里逊，他开始翻译圣经。以后他觉得他的工作实在需要一个助手，所以他写信到英国这个 London Mission 他的母会，说请你派一个人来帮助我，我在这里工作很多，一方面要传福音，一方面在翻译中文圣经，我就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很需要从英国再派一个人来帮我。那么英国这个他的母会啊，就好就在报纸上登报征求有谁要到中国去做宣教师没有。那差不多过了一年的时间，没有一个应征的。那个时候中国是什么，是圆的是扁的，在什么地方讲什么话都很少人知道，又说那个地方治病各种病都有，那么生活很苦，所以没有人要应征。那么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应征了，这个人就是又很有名的，就是米林，不晓得你们在中国教会室里面有念过没有，威廉缪尼。就威廉缪尼那个时候也是年轻人，在伦敦，他就来应征，有一天来应征。那这个要找人，这个 committee 很高兴啊，就派两个人说跟他 interview 一下子，看他是不是合格。好了，两个人跟这个 minion 的 interview 的时候，发现什么都不合，问他的教育程度，中学没毕业。样子长得又很不好看，啊，其貌不扬，口才也不好， 那么他们想这不行啊，我们要派个 missionary 去，外贸各方面学问都要差不多，就想推迟。可是推迟嘛，就找不到个理由，人家这样的心来应征，愿意到中国，那我们推迟是不用他，总要有一个理由。所以以后他们就想出一个理由，第二次他在 interview 里说，说我们决定啊，是这样子，他说前次没有跟你讲清楚，就 Morrison 需要是一个什么帮手，他说 Morrison 先生在那里很忙，他是要一个 servant， 一个仆人，早晨替他泡 coffee， 那么替他理理房间，替他洗洗衣服，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们想啊，这当然前次没有跟你讲清楚这一点，没想到这个 Min 一听到这句话大高兴起来了，哎呀这太好了。他讲一句话很有名，就是什么，我能够做上帝仆人的仆人，这是很光荣的事情。就是因为我去那边，我天天可以替他擦皮鞋，替他烧饭、洗衣服，这些事情我都肯做。那么这下就卡米蒂就没话讲了。那你讲的这条件，我都只说我都要做，所以这个果然就让他做第二个宣教师到中国。所以你们晓得吗，这个他 Morrison 翻译的圣经下半部最难的那一部分是 Minnan 翻出来的。所以以后 Minnan 他自己啊自修 很用功，以后他的总部在 马六甲，你们听到南洋那个马六甲，因为在广州政府要抓了，什么不许他住，到马六甲去。那么他完成了这个旧约部分的翻译，以后他回到伦敦去，伦敦大学送他一个博士学位。那么这里讲，这里是说什么呢？神使用他，保罗认为是非常大的荣誉。无论用什么地位，用什么工作来使用他，他都愿意，因为他爱主，因为主给他有信心有爱心。所以从这些故事我们看，保罗刚才我讲的没有为着其他的事情，关系自己的福利的事情来祷告，而专门为着能够为主工作，能够从主领受爱心信心来感谢来祷告。有人吃得很饱，感谢上帝，三餐没有一顿饭没有吃饱，可是不晓得人生目标在哪里，吃得那么饱，养得那么胖，有什么用？有的人空有各种自私，或是自己的修文像一个大英百科全书一样，可是他如果不认识基督，不认识真理，有什么用？有的人如果健壮的像牛一样，不晓得力气应该出在什么地方，有什么用？所以还是保罗聪明，神用我就值得感谢。神如果是我身体健康有大力气有大学问而不用我，在保罗想都是空的，我这些做什么？所以他就知道什么是最值得他感谢的。最近 HL 就昨天收到一本刊物，是大陆这些修者新出版的，叫做《新生命》，大概你们当中有人收到这本杂志啊。里边有一篇叫做《回家做见证》，因为像许多大陆来的学者，他在美国三年，那么完成了一个 master's degree， 信主，在美国信主，心都积极的要回去传福音， 所以他不讲在那里，因为不方便的讲，只是在那一省那一县。他说回到家乡去传福音，给他很多很多感动的地方做见证。当中有一点非常有趣的，他说他们有一个新名词，他回去才听到，他是参加家庭教会，那么路上碰着几个人手里拿着圣经要到家庭教会去，他就说哎，你们怎么早上哪里去啊？他们怎么回答呢？我们去感谢，去感谢主去。以后到教会里面才晓得他们做礼拜这个名词啊已经不用，都是说什么感谢主，去感谢主，我们去感谢主。以后他到许多地方去，所以就公开的教会也这样讲，哎，你上那里去啊，哎，我上教会去做感谢去，去感谢主去。他说感谢主这三个字啊在大陆现在非常流行。那么有的人说 有一县据说是在我们福建很偏僻这个地方，那边基督徒很多，因为在沿海那个时候受迫害的时候都把这基督徒赶到内地，内地说有一县叫做武平， 我是福建人，我都不很少听见这一县，是很偏僻的地方，可是基督徒很多，因为那个迫害的时候给他们赶到那里去。所以有一个人有一天到一个卖菜的小铺子去买菜，那么心里头忽然有感动，说哎呀，在这里呀、可能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，一定基督徒很少，所以他口里啊就哼一首歌，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， 小声的自己喊，哎，旁边那个来买菜的也在喊，等一下另外一个人进来听见两个人他们就他也跟着也喊，他说结果有七个人在铺子里面，连那个卖菜的卖果水的那个人也唱起来了，哎呀，他们心里好高兴。所以神，你准备到处有爱你的人，到处有关心教会的人，到处有对神感谢的人。那么注意，我最后要讲到一点，我想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基督徒常常感谢，按照我们的意识，神成就了，我就感谢；如果神不成就，我就算了吧。我在纽约的时候听见好几个人都是先定了一个条件，如果我这一次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我就做基督徒，如果这些人不能达到那就算了，那有许多人就算了吧，因为没有达到。这个出发这个态度是不对的，我们向神敬拜，把它当作什么？我们当作我们的什么？我们的仆人一样，你替我做这个，你替我那个的。你如果不替我做这些，我就解聘。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态度，好不好？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是你们如果看哈巴谷三章十七节。先知哈巴谷讲那个时候怎么谁天不下雨地不出五谷不发芽，我依旧感谢，我仍然有感谢。但你与三个朋友他们不拜尼布加尼撒，加尼撒王立的那个金像，王说你们如果向我下拜呢，你们就免死，你不向我下拜你就得死。但你与这三个朋友怎么回答呢？我们绝不拜王的金像，我们相信我们所侍奉的主 不会救我们脱离烈火，这不然我们也不愿意拜你的金像。这四个字最好，这不然。我们相信主会救，主如果不救，那他有他的计划，我们还是不拜。他没有说主如果不救，那就算了吧，他我们就不拜了。我们中国民间，我小的时候看见人家求雨，他有一个菩萨来求雨，他因为旷旱大半年没有雨水了，求。然后第一次他出来，大家跳跳跳，有人打鼓，跳跳跳，求得很诚恳，有的人拿刀插自己的手求。第一天没有雨，第二天抬出来还是叫叫，第三天没有雨，第三天出来啊，叫的声音就没那么大了，没精打采的，慢慢。第四天、第五天没有雨，到了第六天，经常什么？这干嘛抬这个家伙，把他丢到茅坑去？菩萨把茅坑丢进去了。这是他们的神，他们这样子拜，灵不灵？啊，如果灵，我们拜他；不灵，我们就不拜他。可是，这不是我们对我们敬拜的神的态度。我们拜他是因为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唯一值得我们敬拜的对象。他的智慧超过我们所有智慧的总和，他要怎样安排我们的一生，我们顺服他的安排，这是主权在他。我们相信他是爱，他爱我们，他要给我们最好的，这是圣经里面的话，他要用最好的赐给属他的人。一个小孩子向爸爸告诉爸爸，爸爸，今年生日，我的 birthday， 你要送给我什么？爸爸问他你要什么，他说我要一把小刀。那个四岁的小孩，好，到了 birthday 到，礼物打开来看，不是小刀，是别的东西。好了，小孩子很失望。到他16岁的时候，他的生日，爸爸送他的礼物，打开来看，哦，就是一把很漂亮的刀。小孩子问爸爸：“爸爸，为什么我那个时候问你要，你不给我？”现在我没有问你要，你倒给我了。爸爸说：“这就是给你一个功课。你10岁的时候，你不晓得这个刀怎样使用，很可能这个刀伤害了你。你现在16岁了，我知道你会小心使用这个刀，所以我选一把你所要的更好的给你，一刀给你。我们向上帝求，常常是这样子。”timing， 时间不一定是对，我们相信上帝要给我们的是最好，所以我们得到没有得到，我们凡事谢恩。新的翻译我们是说，在任何情况下都谢恩，都感谢。这个有一个教会，乡下的小教会，这个牧师啊，每次在台上祷告开口就是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很恳切的感谢。有一天是像我们昨天这种天气，还比昨天的天气更坏，下大雪。那么那个礼拜堂啊，教会啊，本来是很穷的一个教会，那么大风雪把这个屋盖打穿了个洞，那边有个小风琴，是教会唯一的财产，就打破了。那一天早晨到礼拜天要来做礼拜的人，许多人路上交通 出问题不能带到教会，所以到了这礼拜的时候剩下十几个人，当中有一个人就说，好了，我想看我们的牧师今天有什么好感谢啊，就情形这样子坏，看他还会不会站起来就感谢上帝。没想到牧师啊祷告的时候一开口，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像这样坏的天气啊究竟不多，感谢这样坏的天气一年后就有一两次，可是好的天气一年很多次，我们都没有感谢。所以我们感谢上帝，这样坏的天气并不多。我们如果害一个病，我们也有这种态度，神啊感谢你，我并不常常害病，现在我害了病，我晓得病是苦，可是感谢你，我并不常常害这个病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，我们要长存感谢的心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存着感谢的心。这个任何情况就是凡事，没有一件事情不值得我们感谢。神计划一切，安排一切，对我们是好是坏，他比我们知道的多。谢谢各位。
谢谢许先生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借许先生的口赐给我们美好有益的信息。不住的祷告并不一定形式外貌，一方面做事，一方面可以祷告。祷告的意思是与神交通，无论顺心或不顺心，大事或小事，都可以与神谈话。感谢赞美主是打开信心的钥匙，感谢诗人丢弃自私和自大，感谢使人知足满足和喜乐。人若在痛苦患难之中，能诚心诚意地想到还有许多恩典，就自然以感谢为祭献上与神。感谢主的教导。以上奉主耶稣之名， Amen。